恒大深夜公告许家印成被执行人案，涉60亿元。俄空军最惨一日，四架飞机坠毁，乌军奇袭。中共外交官赵毅被驱逐出境，中加更大风暴正在酝酿。抖音被离职高层爆料，中共政府可以浏览公司所有数据。中共大连晶片再受挫， OPPO 将关闭晶片设计部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天是5月14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深陷债务违约风暴而苦苦挣扎多年之后，恒大创办人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最终成为被执行人。据新唐人报道，当地时间5月12号深夜，中国恒大发表公告说，收到广州市中级法院就深圳国际仲裁院2022年12月21号的仲裁裁决所发出的执行通知书。中国恒大附属公司广州海龙以及中国恒大控股股东执行董事许家印都是这份执行通知的被执行人。根据执行通知，中国恒大、广州海龙以及许家印等多方被要求补足相关的分红差额、违约金、回购恒大地产股权以及律师费、仲裁费和执行费等等，总计金额超过人民币60亿。上述仲裁和恒大早年期间谋求回归 A 股重组而引入的战略投资有关，最终因为恒大翻 A 股失败而引发纠纷。据恒大的公告，这件案的仲裁申请人和信恒聚深圳投资控股中心，简称和信恒聚，曾经同上述的被申请人签订有关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增加资金协议，向恒大地产增加资金来换取恒大地产的股权。恒大地产终止对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之后，仲裁申请人要求中国恒大、恒大地产、广州海龙和许家印本人履行增加资金协议项目下的回购承诺，并且支付拖欠的分红、违约金以及收益。根据广州市中级法院所发的执行通知，中国恒大、许家印等被执行的事项分别是：第一，广州海龙许家印支付恒大地产2020年度分红的差额补足款项大约是2亿400万，并且承担违约金大约5153万。第二，许家印、中国恒大以50亿回购仲裁申请人持有的恒大地产股权。第三，公司支付仲裁申请人持有恒大地产自从2021年2月1号起直到完成回购的补偿大约7亿7千万。第四，中国恒大、广州海龙以及许家印支付大约3553万的律师费、仲裁费和执行费。上述被执行事项所涉及的金额合计大约是60亿6100万。天眼查显示，和信恒聚由银川聚信信和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信聚信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出资成立，而银川聚信和中信聚信都是由中信信托出资成立。据大陆券商中国披露，当初为了回归 A 股，恒大集团曾经为了能够借壳上市而分别在2016年12月、2017年5月以及2017年的11月分三次引入战略投资资金，总计达到1300亿。而和信恒聚参与了恒大地产集团的首轮增加资金扩股，向恒大地产集团增加资金50亿，取得后者大约 1.6% 的股权。最终中国恒大在2020年11月宣布终止回归 A 股计划，和信恒聚随即展开法律行动，想按照当初协议的相关条款攞返增加的资金、分红以及违约金等等。该报道引述业内人士的分析说，如果恒大集团无法解决战略投资者之前的纠纷，不能够妥善解决被执行问题，许家印个人就可能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之后他在打高尔夫球、夜总会、住星级酒店以及搭飞机、列车等方面就可能被限制高消费，从而沦为俗语所讲的老奶。据俄罗斯官方传媒报道，一架俄罗斯 SU-34 重型战斗轰炸机在俄罗斯布扬斯克州坠毁。就在较早前 MI-8 直升机坠毁之后没多久的时间，目前相关的紧急服务部门已经确认两名机组人员丧生。民众目击拍摄的影片可以清楚见到坠毁过程。根据最新资料，13号的这一轮袭击一共有两架直升机、两架轰炸机被击落，已经确认有两名机组人员丧生。据俄罗斯塔斯社13号报道，这架 SU-34 坠毁的地点离乌克兰边境不远，机上机员的命运正在确认中。该机构的一位消息人士表示，根据最新资料，扎波罗热州军民管理委员会的主要委员之一罗戈夫表示，一共有两架 MI-8 直升机、一架 SU-35 和一架 SU-34 轰炸机被击落，直升机飞行员和 SU-34 轰炸机的机组人员丧生。 SU-34 是俄罗斯苏霍伊设计局研发的一款战术轰炸机，采取双座配置，并且拥有宽敞的驾驶舱空间，提供机组人员更好的舒适度和长时间任务的可持续性，主要用于执行对地攻击和精准攻击任务。该型号战机在2006年进入俄罗斯空军，被广泛认为是一种高效而且多功能的战斗机。自从今年3月以来，俄罗斯开始大量使用滑长导引炸弹轰炸乌克兰， SU-34 就是主要的投放平台之一，可以搭载多种攻击武器系统，包括空对地飞弹、炸弹和火箭弹，来应付不同的战术需求，是俄罗斯空军的重要战斗机种，并且在国际市场成功取得一定的销售量。据 CTV 报道，中国外交官赵毅已经离开加拿大。几日前，自由党政府因为指控他参与恐吓一名保守党议员而提出将他驱逐。一位政府消息人士向 CTV 新闻网证实，赵毅在星期五已经离开加拿大。他被指控在中国针对保守党议员庄文浩的家人。庄文浩本人一直批评中国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政策。上个星期在《环球邮报》报道了 CSIS 掌握了中国政府，同时正在研究中共如何在2021年恐吓庄文浩和他在香港的亲属的消息之后，开始呼吁驱逐赵毅。星期一，外交部长 Melanie Joly 说，加拿大已经宣布这位住多伦多的外交官是不受欢迎人物。作为一种外交报复行动，中国在星期二宣布将会驱逐加拿大驻上海领事 Jennifer Lynn Nuland。 据《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正联系多名国会议员，告诉他们中国干预内政的行动。联系名单包括前保守党党领袖奥图尔和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关维正。环球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已经联系了奥图尔和国会议员关维正。关维正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在屋企休养。他接受环球邮报访问的时候证实，他和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官员进行了简短的视像通话，而他们基于通讯不安全并未透露任何情报。在他康复之后，将会亲自同渥太华的相关人员会面。关维正过去多次抨击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且直言希望了解北京是否以某种方式针对他。他表示，虽然他担心国会议员受到威胁，但是就同样担心中国对抨击共产党的加拿大人进行恐吓。如果国会议员受到监视，那普通的加拿大人又会怎样呢？他们是否受到监视和观察呢？如果是的话，他们会有什么办法保护自己呢？如果大家怕参加集会或者表达意见， 将会对他们或者他们在国外的家人产生影响，这非常令人担心。加拿大政府正在采取什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呢？环球邮报还指出，奥图尔对事件的担心也都有个人原因。在他担任保守党党领袖的大部分时间内，他的姐姐和他丈夫都住在香港，他丈夫在国泰航空担任高层。由于这个原因，他不再公开谈论家人，并且拒绝接受有关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采访要求。一个被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解雇的前高层，在星期五5月12号对这间科技巨头提出一系列指控，指该公司不但在 Instagram 和 Snapchat 等竞争对手窃取资讯，并且进一步成为中共基于国家利益的宣传工具。综合传媒最新报道，字节跳动美国业务工程负责人亦因如印图，星期五在三藩市高等法院提出一项诉讼，声称他因为披露在公司看到不当行为而被解雇。而印图在诉讼里面提到，字节跳动北京总部不单受到中共当局的监控，并且在推广共产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之中接受中共的指导。而中共官员有能力关闭字节跳动应用程式的中文版，并且拥有浏览公司所有数据的许可权，而当中也都包括储存在美国的资料。目前已经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式之一的抖音，在面对公众质疑的声浪之中，一直坚称自己从未向中共政府提供美国用户数据，如果被要求亦都不会这样做。为了避免被禁，抖音还想将美国用户的数据改为储存到软件巨头甲骨文营运的伺服器。而在诉讼的另一个引人关注的部分，就是如印图声称自己观察到字节跳动在中国版抖音里面宣传对日本仇恨的内容。还有一次，字节跳动不单只将支持香港反送中活动的内容降级，还反过来推广那些批评反送中的内容。余印图还提到，字节跳动开发的软件可以在未经用户许可的情况下，在竞争对手的网站取得用户的内容，然后公司会随即在自己的网站包括抖音重新发表这些内容，藉此吸引更多用户参与。当他对高层提出自己所见到的事物感到担心时，高层驳回他的建议，并且要求他隐瞒公司进行这些非法行为，尤其是要对美国员工隐瞒，因为美国对知识产权法和集体诉讼非常重视。后来公司虽然修改了抖音的程式，但是就依然持续在美国用户那里收集数据。此外，与印图还发现抖音大量开设虚假用户，而高层对此的解释是，这些虚假用户可以通过编写程式来欢喜和关注真实用户，藉此提高用户的参与度。而印图后来在2018年11月被字节跳动解雇。目前越来越多的美国立法者要求全国对抖音实施禁令，因为他们担心中共当局可能对抖音施加压力，进而影响用户权益。在全球多个联合制裁底下，中共虽然宣示要行出自己的路，但是在2022年就补贴晶片公司超过人民币121亿，可惜事与愿违。2022年不单只有5764间晶片公司倒闭，现在就连知名的大厂 OPPO 亦都决定关闭晶片部门，退出研发行列。综合媒体报道，著名的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亦都是中国最畅销的本土智能手机名牌之一的 OPPO， 在日前表示，由于大环境充满不明朗因素，所以为了长期发展，将会作出艰难决定，为了止蚀，关闭晶片设计部门。对此，知情人士表示，目前没有传出财务问题的 OPPO 应该不只是考虑手机市场需求疲弱的因素， 美国对中共半导体发展的诸多限制，亦都拖垮了 OPPO 本身的晶片研发计划，否则已经投入过百亿资金，动用千名研发人员的规划，不可能轻易放弃。而除了2022年的巨额补贴之外，今年中共仍然将会无上限补贴这些晶片公司的研发生产，并且建立本地化的晶片生产设备，就是希望能够突破美国的制裁。只不过 OPPO 的退出亦都等同承认这项政策的失败，因为中共虽然希望绕过美国的制裁，但是就浪费太多资金在没有成效的研发，而这样的幻想正在迅速破灭。就以扮演重要角色的光刻机来讲，中共投入的巨资并没有提高本土的技术优势，对外虽然宣称国产光刻机已经获得学术界验证，但是其实都只是理论上可行，根本没有一间晶片制造商敢在自己的工厂启用这种光刻机。另外，身为世界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虽然中共想尽办法要由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复苏，无奈先前对疫情采取的严控清零令社会付出庞大成本，所以现在虽然取消之前的限制措施，但是广大民众在考虑自己的经济能力之后，购买昂贵的商品意愿仍然十分低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